今天的这一讲，我选了一个题目，叫做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在圣经里边是圣经讲的最多的一个道理。有一位使徒叫做保罗，保罗说，我到你们那里，他说我传讲，我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免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他到任何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不用人的智慧委婉的言语，免得基督十字架的能力落了空。所以保罗是一个最知道耶稣基督十字架道理的人。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些世上的人看来，那是一种愚拙的东西，愚拙的道理，哎，但是在神那里，那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我自己信主以后有很久很久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很久不知道十字架的道理才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以前一直不明白，从94年我从牧地毕业之后，就开始有一些服事，有一些传福音的机会，但是在我所分享的那些信息里边，很少有基督十字架的道理。所以我知道我的那些分享都是非常苍白的，没有力量的，因为我没有，我自己的生命里边没有被神打上十字架的印记。所以我的分享有时候常常是人智慧委婉的言语，而不是传出基督十字架的大能。到了199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准备为办一份刊物祷告，那就是现在的生命季刊祷告的时候，我知道神慢慢的开始把生命的信息放在我的心里边，开始让我自己不仅关注自己的生命，也要关注到我周围的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朋友的生命。为什么呢？刚才我说到神在中国已经做了很大的工作，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神把几十万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带到了海外，带到了北美。有一段时间我想，也许真是把我们这些人带出来，让我们在这里边，在北美这个地方享受美国的这种福气，哎，我们大家都可以在这里边安安静静的，安安逸逸的，舒舒适适的在这边生活下去。但是有一段有就是特别是在我真正的经历了神的给我的使命之后，我感觉到不是这样。我当时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时候，从上海机场出关的时候，我当时因为我自己有一点历史问题，我心里边非常的这个感到不安，我怕在出关的最后一个时刻被他们卡住不让我走。一旦他们发现我原来有什么历史背景、历史问题，我怕他们不让我走，我很顺利出了关了。当时出了关之后，我的心出了关之后还要在那边停留一个多小时，等待上飞机。那段时间，我的心还是在那里感到不安，随时都可能被他们扣下，不能上飞机。当最后登上飞机，飞机起飞了，升上天空了，那个时候我觉得舒了一口气，我就说啊，自由了。自由了，告别中国。我当时怎么想的？我说中国，我永远不再回来了。我说我在这个土地上生活的30几年，那个时候我35岁。我说这35年，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我的父辈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我说我不回来了。但是很奇妙，当我来到美国，进了神学院。当我的生命开始发生变化之后，就是我们说的经历了一种重生之后，神就把一种使命意识、一种使命感就放在了我的心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你从那片土地上来是为了回到那片土地上去，因为我不是把你带到这里来做美国梦，来享受 美国的舒适和安逸，而是为了让你在这里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有真生命在你里边，然后带着这种丰盛的生命的标志回到那个地方去，对你的同胞、你的骨肉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很清楚地放到我里边。从那儿之后，我就知道神在我身上，不仅是在我身上，而是在几十万、上百万陆陆续续从中国大陆来到海外这些人身上。因为这些人，你看，已经有一批人归在了基督的名下。一旦他们归在基督名下之后，你就会发现，只要他们的生命发生了变化，他们的使命感就在开始增强。最近我们收到一大批文章，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弟兄姊妹，在这边呢，也是功成名就，拿到博士学位，拿到这学位那学位，有了工作，做了工程师，做了教授，但是他们心里边最心灵最深处有一种东西搅扰的，他们常常的感觉到这样舒适安逸的生活下去他们不行。和好多人写文章说，我现在该为自己的骨肉同胞做点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最近我们就会登，下一期就会登出几篇这样的文章来。所以一个人他必须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生命状态，必须真实的面对生命状态。所以到了1996年，当我们开始为办生命祭坛祷告的时候，我就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这些人，一大批到这边来的人，如果仅仅成为一个挂了基督徒名字的基督徒的时候，这不是神的本意。神的本意是要让这批人赶快成为合神所用的基督的门徒。但是呢，怎么才能够成为合神所用的门徒？当时我们就为这些事情祷告，求神能够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怎么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有生命的门徒。所以从1996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筹办一场生命祭刊，开始用生命祭刊作为一个原地，作为一个阵地，把生命的信息，把关注生命的信息集中地表达出来。以前每个教会都在做传福音的工作，做得很有成效，很多人归向了基督，归在了基督的名下。但是一旦进到教会之后，我们就很少再去关注他们的生命成长。很多人是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中自生自灭，在教会待了一段时间，生命没有成长，慢慢的又离开了教会，又漂流在外边了。这样的人很多。现在据我自己所知，在芝加哥那边漂流在教会外边的那些信主的弟兄姊妹，差不多占在教会中的人的三分之一，很可惜的一种现象。还有一种更可怕的情况，这不是一种可惜的现象，而是一种更可怕的情况，就是说我们传福音，我们是传给他一种什么样的福音？是基督十字架的大能所彰显出来的那样一种福音，还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成功神学为内容、廉价救恩为内容的福音？当你传基督十字架大能的福音的时候，这个人一旦被基督的十字架所得着的时候，他就很快地发生生命的转变，成为基督的门徒，成为教会的柱石。当你对他传的是那种廉价的救恩，传的是一种在这个世上你可以吃喝玩乐，没有忧虑，最后又可以得一张天国的门票，传一张这样的福音的话，那他就来到你的教会里边，就在这儿想着吃喝玩乐，能够享受今世的一切，又能够拿到一张进入永生的门票。这样的人他不可能成为一个有真正生命力的人。更可怕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3章警告过，你们那些法利赛人走遍海洋陆地，把一个人拉入教内，反让他成地狱之子，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些话，耶稣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思想。 走遍海洋陆地，用成功神学和廉价救恩把他拉入教内，凡使他成了地狱之子。因为什么呢？他以为我这样就是一个基督徒，就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有了永生了。他就躺在救恩的温床上，开始做那种舒适安逸的梦。当他要进天国的时候，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为什么我不认识你？因为你称呼我主啊主的主，但是你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你没有把天父的旨意成就在你在今世要成为见证的这种生命里边。到那个时候，主说我不认识你，到外边的黑暗里去吧，在那里边人必切齿哀哭。这是圣经的话题。所以这样的一些状态，就是我们想到一定要关注生命，关注生命的信息，就不仅仅停留在传福音、传福音的阶段。这就是《生命季刊》最初办起来的一个目的。神非常使用这份刊物，我们知道这两年来神很使用它。我们自己实在真是至卑至微的仆人，在神面前一无所夸，神自己使用它。有些文章有时候说都是一些不会写文章的弟兄姊妹写的，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不敢写，我不敢写。你不要不敢写，你只要有真实的感受，你有只管写，圣灵会引导着你写出能够改变其他生命的文章。有很多有几个姊妹都是从来没有写过文章的，但是写出文章来以后感动激励了很多的人。从96年到1997年十月份，大概有一年时间，我自己一个是关注自己的生命的成长，一个是尽量的要使《生命季刊》里边集中的传达生命的信息、生命成长的信息。但是我隐隐约约的觉得，好像我还是没有被基督生命的能力所充满。我不知道原因在哪里。虽然我开始讲生命，开始讲十字架，讲很多东西，但是还是不知道这个原因。1997年10月份，我去参加过一次会，那个会议不大，有七八十个人，据说都是从世界各地去的一批教会的领袖们，大家到一起讨论21世纪的福音策略，很大的一个名字，讨论21世纪的福音策略。我到那个会上之后呢，我看分了很多组。有文字施工组，有对回教宣教组，有这个大陆施工组，有中国大陆福音施工组，有这个教会拓展，有什么很多组。我看了这个分组之后呢，我就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东西，当时又意识不到这个分组缺少，因为讨论21世纪的福音策略，我说一定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我们这些人坐下来祷告，从神那里领受光照，就是不知道缺少什么东西。到了最后一天，那天上午每一个组的组长就开始汇报他们讨论的结果。正要汇报的时候，大概汇报两三个人之后，天气就变了，突然外边开始雷声大作，下起暴雨。开会的那个场地是一个平顶房，被那个雨点打到那个房顶上的时候，就像有10000面鼓在敲动，完全听不清楚前边那些汇报的弟兄姊妹在讲什么东西。他们讲得很激动，因为马上就要进入21世纪了，我们要带领着华人教会进入21世纪，使他们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想他们是在讲这些东西，但是一点也听不懂。当我听不懂的时候，我就开始坐下来祷告。当我祷告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意象。这个清晰的意象就是，当我们在这里讨论21世纪的福音策略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背着他的十字架，在外边的雨中绕着那个大厅一圈一圈的行走。这个意象给了我很深的震动，给了我很深的震动。所以我马上赶快把这一句话写在我当时的笔记上。我说，当我们坐在这里讨论21世纪的福音策略的时候，我们的主自己背着他的十字架，在雨中一圈一圈的行走。当我写完这句话以后，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在这边所做的工作是一些最表面的工作。我们在制定策略， 我们的华人教会实际上早就已经不需要策略了。每个教会每年都在制定自己的策略，每个机构每年都在制定自己的策略，21世纪的策略。实际上我们这些策略早就不需要再制定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复活升天之前已经把大使命交托给我们这些人了，现在需要的是一批能够承担主耶稣基督使命的、有基督生命的门徒，去把这些使命一点一点地完成出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这样一批人，而不是那些笼笼统统的福音策略。可是我们那次会议恰恰没有一个组织讨论我们今天教会信徒的灵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从那一天以后我就知道我们必须回到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的信息里边去，我们必须回到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跟前，从他那里得到生命的能力，来完成我们在今天在世上的使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分享的这个信息，就是这样一篇关于十字架的道理，关于十字架的道理。没有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印记，这个人就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保罗在加拉太书6:17他说，从今以后你们都不要再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你们注意到这句话了吧？从今以后你们都不要再搅我，这个世界你不要搅扰我，来自于这个世界的诱惑你不要搅扰我，那被十字架上的耶稣所击败的魔鬼你不要搅扰我，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的名利去挣扎去追求的这样的一种私欲你不要来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已经带着基督的印记，就是基督死的印记，十字架的印记。弟兄姊妹，没有耶稣基督十字架印记的人不可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天国的门票不是一张像我们可以拿在手上的球票那样的东西。如果说进入天国真正有一个什么卡什么印记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印记，就是这样一个印记。所以从1997年10月到1998年10月，有一年的时间我自己都在思想十字架的道理，都在思想十字架的道理，在读经中反复的咀嚼关于十字架的道理，祷告中常常求神能够光照我，叫我明白十字架的道理。灵修的时候对着圣经发愣，因为你打开圣经你就能够看见十字架，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只要你翻开圣经你就可以看见十字架。常常我对着这些经文在发愣，有时候苦苦的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基督徒他生命要成长的话，除了背着十字架跟从耶稣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路可走？我常常想这样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人不愿意谈论十字架的道理，很多人甚至成了十字架基督十字架的敌人。保罗说，在腓立比书说，保罗常常为那些基督十字架的敌人为他们流泪哀哭祈祷，因为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所以除了十字架，是不是还有一条别的路可走？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更容易的、更轻省的，可以使我们的日子过得又安逸，又能够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门徒的这样一条路可走？我反复读耶稣基督的教训，读保罗的教训，读彼得的教训，反复的祷告默想，我就最后想明白，除了十字架的道路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到一条道路可以使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你在教会里边观察一下，我们的教会并不是不传十字架信息的教，但是呢，十字架的信息、十字架的道理，它又是一个完整的道理。我们通常一传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是讲十字架的一个侧面，我们讲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我们知道这是神对我们长阔高深的爱，我们讲到这里为止，我们很少再去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我们常常讲，刚才我们说的今世的祝福，来世的祝福，但是我们很少去思索耶稣基督给门徒下的定义，若有人做我的门徒，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我，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忽略这些东西。你在教会里面观察一下，任何一位弟兄姊妹，他的生命成长都离不开十字架，离开十字架的成长都不是真正的成长。一个真正有生命成长经历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渴慕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人，渴慕基督十字架的人，一个背着十字架跟随主的人，他的生命成长的就非常非常的快。弟兄姊妹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说，有一首歌好像就是这么唱的，说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永远，不是今天，不是明天，不是昨天，是永远是我的荣耀。十字架为什么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因为它是神在永恒中已经为我们预定的一条永生之路。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当我们的始祖犯罪堕落的时候，神已经把十字架的印记向我们彰显出来。创世纪第三章，当神在宣判魔鬼的时候，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那个后裔指的就是女人的后裔，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是对十字架的一个预言，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工作拯救救赎的一个预言。所以十字架是从永远已经向我们延伸过来，到我们这个时候让我们切实的经历它，又走向永远。你打开启示录，约翰说他看见的异象，他看见那宝座上的羔羊像是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印记并不是到他升天为止，而是当他在宝座上的时候，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这些人代求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像是被杀过的羔羊。所以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十字架永远是我们主的荣耀，这就是十字架。今天我是想借着一段圣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只是知道十字架的这样一个轮廓，如果我们不明白十字架怎么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切实的成为我们生命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十字架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很空洞的、很渺远的道理。我们先今天借着一段经文，我们看一看我们和十字架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这段经文在什么地方呢？在加拉太书的6章14节，加拉太书6章14节，我把这段经文念一遍。保罗说，但我断不依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在同一本书里边，加拉太书里边，我们的使徒保罗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十字架。3章1节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他知道加拉太人当时被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吸引的偏离了耶稣的十字架。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面前，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然后在5章1节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这些经文一个字，十字架，关于十字架这个字他没有提到，但是他清楚的是告诉我们，基督十字架的能力把我们从罪的恶中释放出来，叫我们得以自由，而我们又必须靠着十字架的能力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在第5章的第 十九节，他说到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视、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醉酒、荒宴，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情欲的事。这样的人，行这些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但是保罗在这里边是想告诉我们，靠着十字架的能力，我们就可以摧毁这些情欲的事。所以到了25章22节，说了一节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经文，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保罗自己非常清楚十字架的道理，所以他说，我到了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他知道唯有十字架可以把人带向耶稣，带向耶稣的生命。刚才我们念的那段经文就是加拉太书6章14节这节经文，你仔细看，你会发现是保罗对前边的好几节经文的一个总结，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些经文的一个总结。保罗的总结不是总结在一些具体、一些抽象的神学教义上边，保罗从来不去做那种神学教义上的抽象总结和抽象概括，他的总结总是总结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具体的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里边。所以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战胜了肉体的邪情私欲嘛，但是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说，因为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诱惑，这个世界给我描述的所谓的美好的生命蓝图，这些东西都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一会儿会讲，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不能游离于这个世界。耶稣现在没有把我们马上就提到三重天上去，没有把我们这些人立刻都带到天堂里去，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来为他做见证。但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有时候是常常是很有限的，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另外一种从十字架而来的能力，世界的诱惑对我不停地涌过来，有时候我自己凭着我的能力，我没有办法抗拒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但是一旦我自己是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话，那么所有的罪恶对我来说都已经再也没有能力了。所以在这里边你会看到保罗是一个最前边几处，十字架和世界，十字架和生命，十字架和邪情私欲，十字架和一些其他东西的一个总结。在这里你看到几种关系，一种关系是我与世界的关系，一种关系是我与十字架的关系，一种关系是十字架与世界的关系，这几种关系交织在一起，彰显着十字架的能力，很奇妙。我们看这节经文，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面我已经讲了很多，保罗为什么不以别的夸口，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因为这是神的大能。他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保罗说，犹太人要神迹，他不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他说我们这些人被世界看为污秽，看为愚拙的人，看为不配的人，他说我们寻求的是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你看看这几种追求的角度是很不同的。所以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句话的内容一旦我们把它搞错了，搞颠倒了，我们的生活整个就成了另外一个状态。一旦把这句话的这个前后秩序搞颠倒，这个次序搞颠倒之后，我们的生活马上就成为另外一种不堪设想的状态。如果你说，我断不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夸口，只夸我属世的智慧、财富、能力，我的这个我的那个， 那么我们现在就不再是基督教信仰了，就是一种别的什么东西了，所以这是不能颠倒的。我有时候觉得传讲十字架的信息很难，因为传讲十字架的信息，它要求传讲十字架信息的人自己是有十字架经历的人。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常常的不是一个经历了十字架的人，甚至在传讲十字架信息的时候，都不可能凭着人的智慧的言语，而是要凭着十字架的能力本身才能够传讲十字架的信息，十字架的道理。所以弟兄姊妹，也请你们为我祷告，使我真的有能力来传讲十字架的信息。十字架的信息是一种很难听的信息，所以很多人不太愿意讲，但是呢，一旦你听进去了，你就会尝到十字架信息的甜处。在本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位女圣徒叫宾路易师母，大家都看过她的书。宾路易师母写过一本书叫做《十字架的道理》，当神把她呼召出来的时候，她就很清楚地意识到神只给她一个使命，就是让她传讲十字架的道理。但是当时传讲十字架的道理，他也是常常的碰到这个别人的反对。但感谢神，他的信息带来了后来威尔士的大复兴。在他那个时代，妇女是不能站在讲台上讲道的，女传道人只能在小的聚会中对妇女、对姊妹讲一些圣经的信息，不能站在大会，不能像我们今天这样，他可以站在这儿对众人讲道。但是有一次大会的讲员在开会前，在聚会开始前的一两个小时，告诉他们突然告诉他们说他不能来了，因为一些缘故不能来了。但是当时又没有别的讲员，只有宾路易夫人在那个会场，而他当时正在对一群姊妹传讲信息，当时就没有办法了，临时抓不到别的人，就赶快去找宾路易夫人来那个领那次大会。宾路易夫人从一个房间的走道上走到大会厅的时候，路上她在想：主啊，你让我讲什么？面对着这么多人，你让我讲什么？下边坐着的都是一些牧师、神学教授和一些教会的长老、知识，都是一些资深的基督徒，你让我对他们讲什么呢？哎呀，主啊，他说我要不要挑一个他们听起来很舒服的信息来讲，免得他们把我轰下去。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他，就是说除了十字架的信息，你在这里不能讲别的。所以他到了讲台上就讲十字架的道理。当然有很多人听了以后非常非常的不喜欢，但是当聚会结束之后，有一位老牧师走到他跟前，握着他的手说：感谢主，你所讲的信息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信息。十字架是从开始到末了我们的教会所需要的信息。有一天我们的教会离开了基督的十字架和十字架的道理，这一天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软弱的教会，就是一个无力的教会。有一天我们的教会离开了基督十字架的信息，我们教会往前走的路就是一片迷茫的路。所以保罗说：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刚才说到，我们教会不是没有十字架的信息，而是只讲了十字架信息的一个侧面，没有讲它另外一个侧面，就是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要在十字架上经历死，然后在死里与基督联合，与他一同埋葬，然后又在复活的样式上与他一同联合。你们注意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一到十一节讲的那段话吗？他说：岂不知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同他一同埋葬，然后在复活的样式上和他一同联合吗？我们基督徒决志了，信主了，受洗了，受洗完了之后，好像像读书一样，已经读了小学、初中、高中，毕业了。好像受洗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很多人对受洗不清楚。去年十月份，我到一个地方去主持了一个洗礼， 主持洗礼之前，有一个姊妹做了一个见证，我在下边听了以后，心里边当时很为她着急，很难过。她怎么做见证呢？她说：“我信主啊，我决定接受耶稣基督，决定受洗，实际上是和我的一条小狗也很有关系。”她说：“我养了一条狗，非常的可爱，但是后来它不吃也不喝，它病了。有一位基督徒就跟我说，你要为他祷告啊，祷告很灵啊。我说祷告怎么祷告呢？他说你就求神，你说哎呀我的狗病了，你要使他能够吃能够喝。他说我就开始为那条狗祷告。他说祷告完了以后，果然那个狗就开始好起来了。我就想着，哎，耶稣还真灵，那我就受洗相信他吧。我听了之后，我当时想，我要不要给这位姊妹施洗呢？我是被别人请过去给他们施洗的，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位姊妹还没有明白基督福音的道理，但是我又不能说我拒绝给她施洗。但是在洗礼池里边，我问她，我说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间是为你而死吗？她说我相信。我说你相信你是一个罪人吗？她说我相信。你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遮盖了你的罪吗？他说我相信。我说你愿意在洗礼之后归入基督的死，和他一同死，然后和他一同复活，在教会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吗？他犹豫了一下，但是他还是说我愿意。我说感谢主，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当我问他这些话以后，他说他愿意，他有这样一个心智，我想神的灵就会成全他这样的一种愿望。但是洗礼确确实实不像我们所说的洗澡，洗礼保罗说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与他一同埋葬，在复活的样式上和他联合。我们现在很多人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也归入了，但是一死就了，一死了就完了，就活不过来了。在教会里面，你看见他是一个半死不活的人，为什么呢？就是还是没有明白这个道理，没有在复活的样式上与我们的主耶稣联合，使我们自己也成了一个有基督复活生命在里边的人。保罗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在复活的样式上已经和他一同联合，这是一个完整的信息。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是我们得救的基础，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是我们成长生命成长的条件，这两者一点都不能忽略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是我们得救的基础，而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是我们成圣生命成长的条件，再也找不到别的条件了。你说我在教会多奉献一点，我可不可以？不行，奉献如果是你生命成长的一个表现，那是很好的。如果说我用多一点的奉献遮盖我的一些软弱，那是不行的。我在芝加哥那边有一个朋友，他朋友的父亲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在台湾，每个月都要到庙里边去烧香磕头，然后呢，掏一大把票子放在那儿，然后呢，从庙里边出来之后，吃喝玩乐，荒淫无度，过一个月到时候再去奉献一点钱。为什么呢？就是要用金钱的这种捐献来弥补一点自己在世上这种生活的荒芜。这是那些人一脚托做的事情，在基督里边，在我们信仰中，那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形。所以请注意，在这句话里边，保罗的这句话里边有几个词很重要。一，什么是我？第二，有一个词是世界，还有一个词是十字架。我，保罗在这里说的我包含着两个层面，一个是旧的我，一个是新的我，一个是在十字架之前的我，一个是在十字架之后的我。但是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常常在这两个我之间发生冲撞，一边是我的没有定十字架的旧我，一边是我在十字架经历了基督圣洁的新我，在发生冲突。常常旧我的力量好像更大一些，使我想回到自己过去的那些生活里边去。我在信主前、信主后有一段时间，大概有一年多时间， 那真是一个旧我和新我征战最激烈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没到美国来，在中国大陆绝志相信耶稣了，知道耶稣是圣洁的，是美好的，耶稣所给我设立的那种生活标准是非常高尚，非常高尚的。另一方面是世界对我的诱惑，以前的罪的生活对我的诱惑，在这两者之间摇摇摆摆，摇摇摆摆，常常被自己过去的生活拉过去。每天晚上朋友们就开始打电话说，来吧，我们这儿还缺一个人。缺一个人什么意思？就是打麻将赌博。那个时候已经信主了，就觉得哎呀，基督徒还打麻将吗？还去赌博吗？当自己问自己这句话的时候，哎，不就是再打一次吗？基督徒也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嘛，也不能完全和这个世界无关嘛，要了解这个世界嘛。实际上都已经了解过了，原来都知道了，也就去了，就去了，一打麻将就是一晚上。回来以后心里边极其不平安。为什么不平安呢？基督的圣洁和救我的那种冲撞使你自己不平安。所以这个我里边是救我新我之间的这种，所以保罗说要关注这个我，要关注这个我是救我，要把它清清楚楚的区分出来，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是用我的这个在十字架对付过的新我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世界是什么？耶稣说你们不属于这世界，不是说我们不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定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教授一定要到大学里边去教书，你是医生一定要到医院里边去看病，你是学生要去上学，你不可能生活在一个纯净的真空的一个所谓的基督环境里边，你一定要生活在这个看上去污秽的罪恶的世界里边去，这是世界。你们不属于这世界，你的生命本质和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不同的，是不同的。你不要以为你在这里边生活你就属于他了，你就跟他这个沆瀣一气，那是不行的。保罗知道，他说在我没有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之前，他说我和世界原来是一体的。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里边讲到他和世界的关系，以前他和世界什么关系，后来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把以前的东西都看为粪土，唯有把耶稣基督当作至宝来追求。我们原来和世界都是一体的，在我们没有被神耶稣基督的宝血神的灵分别出来和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和世界都是一体的，都是一体的。世界的价值观就是我的价值观，世界上的人追名逐利，我也是追名逐利，世界上的人淫荡邪恶，我也是淫荡邪恶，一点不比他们好。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在那个世界的罪人中我还是罪魁呢。保罗说我们也是一样，不要以为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够条件入党的人。我们在那边有些弟兄姊妹说，一说还没有信主之前就是说我还不够条件。你不是不够条件，你是早就够条件了，加入基督教你早就够条件了，你只要是一个罪人你就够条件了。但是这个条件就是你要承认自己是罪人，你早就够条件了，不是不够条件。他以为老是像在国内入党一样，我一定要争取争取争取够条件了，这个政审合格了才能够。这个不是，你早就够条件了，你就在耶稣面前承认，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不能自己把自己从罪中解脱出来，我要信靠你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才能把我的罪遮盖，把我救拔，够条件的。以前我们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所有的享受也是我追求的，我和世界原为一体。世界上卖鱼鳖虾蟹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一身腥臭，和世界没什么两样。世界感冒的时候，我自己也开始打喷嚏，这是我和世界联系得很紧密的。但是保罗说，因着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因着主的救恩，我与世界的关系彻底改变了，彻底改变了。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把它当作有损的。保罗在腓立比三章，所以李书山能说，他说因为基督的缘故，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和世界的关系彻底的被扭转了，彻底被扭转了。因为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和世界的关系被扭转，不是因为别的，而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介入了我和世界之间，所以使这个关系彻底的被颠倒过来。我与世界的关系以前是合一的，现在成了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你要是活着，那我就死了，我就钉上十字架了。我要是活着，世界对我也是死的。我八月份回去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一个在部队做团级干部的，我不知道是团长还是政委，一个人。后来这位团长还是政委成了一个传道人。你知道他怎么成为一个传道人？有一个年轻战士，十七八岁，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边，去当兵了。当兵之后呢，带着一本圣经，每天晚上熄灯之后，他就在他的蚊帐里边用手电照着他的圣经，要读一段圣经，每天读一段，然后祷告，然后睡觉。跟他住在同房间里的那些战友们都很奇怪，都很稀奇，说这个人每天晚上打开手电在那照照照照，都觉得很有意思。有一天他不在，他们就到他枕头底下，打开他的枕头一看，下边放着一本圣经。那些当兵的很多没有见过圣经，但是知道这个东西很严重，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马上就拿着他的圣经去报告连长，报告指导员，说我们发现了一本圣经在谁谁谁的枕头底下。连长和指导员一看这个问题果然很严重，在军队里边发现了基督徒，他们以前也没有经历过，然后就写了一个报告，说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连带着那本圣经就把它交到团部里边，放在了那个团长还是政委的那个这个写字台上。这位团干部以前开完会回来烦得不得了，虽然他的官运也非常好，三十几岁已经做到了团长，好像等待着他的还有更高的官位，但是呢，整天在为这些名啊、利啊、权啊、势啊，在这里争夺厮杀，他心里面感到非常的疲惫不堪。刚刚开完会回来，坐在他的写字台前边，一看桌子上又垒了这么高一摞子东西，等待他的处理，所以他气得当时恨不得一把把那些东西全部都推到一边去。可是不行啊。他坐在这个位置上就得干这种活，所以就把那些报告啊、文件呐、啊，一份一份的拿下来去读，读读读，读着读着就放在一边，读一份看一边，那个放一边不想看。但是有一份报告吸引住他了，说我们这里发现了一个基督徒。他看，他说下边还有一本圣经，他就把那本书打开了，发现基督徒，他也没有他特别的注意，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基督徒。但是那本书他打开了，打开以后一翻，翻到了一句很叫人吃惊的话，他说：“如果你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你还拿什么去换取生命呢？”哎，他说这句话是谁说的？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一看是耶稣说的，耶稣是谁？是读啊读啊读啊读啊，说这话怎么说得这么好啊？他说：“你看我这生活，不就是一个要去赚取全世界的生活吗？”名啊、利啊、权啊、势啊、钱啊，赚到这种份上，赚到心里边焦躁不安。他说：“我要是为这些东西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就是这样，后来他成了基督徒，自己成了基督徒。一成基督徒之后，他的世界观、他的生活观和整个世界发生了变，发生了矛盾，不一样的，不一样。所以他就最后只好转业，转业之后，现在在他们的那个地区做了一个传道人。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他说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世界，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什么叫世界，对我们来说常常是一个充满着诱惑，是一个可能犯罪的场所。我们虽然有改变世界的愿望，但是我们未必有这种改变世界的能力，因为把世界定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想知道主 实行最后审判之前，这个世界还是充满着这种罪恶和黑暗。我们有时候对他还没有什么，有时候我们个人凭着自己的力量真没有办法对付他。但是保罗又说，就世界而论，就这个活蹦乱跳的世界，就这个充满着诱惑的世界而论，他说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当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世界无论他怎么诱惑，无论他怎么用名利钱权势，用所谓的前途，用所谓的舒适安逸来戏弄我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在十字架上钉死的缘故，他对我已经丧失了能力。所以保罗说，我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我的罪身已经灭绝，叫我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经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是脱离了罪。有一位基督徒的商人，他一出差的时候住在很好的旅馆里边，一打开电视，你知道那个到晚上的时候，那个旅馆里边的电视啊，播放出来的那些东西很多都是黄色录像，一打开就是那些东西，他不想看还想看。这就是保罗说的心里面有两个律，不想看是因为他是基督徒，觉得看这些东西实在是一种 guilty 的那种感觉，想看是因为这个罪恶的世界对基督徒充满着诱惑和吸引，而我们的救我如果没有被钉死的时候，和那个罪一拍即合。每次看完之后，看完这些不健康的东西之后，他心里边很难过，告诉那些服务员，他说把我房间里的电视替我搬出去。他的一个要求就是把房间的电视搬出去，没有电视呢，他就没有机会去打开。用这个办法解决了一点问题，但是还是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直到有一天他自己读到保罗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他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他在神面前祷告，他说主啊，把我钉死，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你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让这个世界的诱惑在我的面前失去能力。当他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再去出差，电视机在他房间里边，他看见像没看见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对世界是一个死了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怎样把十字架在我和世界之间，在我们今天具体的生活中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基督徒是神用十字架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是带着死的记号的一群人。基督徒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又要进入这个世界，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是要靠十字架的能力操练我们的生命。刚才在前一堂我已经讲过那些具体的操练。十字架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小到一句话，不一定是一件很大的东西。不要一想十字架就是我以后要为耶稣基督殉道了，你不要这样想。耶稣说在小事上忠心的人在大事上才忠心，小事上不忠心的人，神没有办法把大事托付你。在小的见证上你都做不完美的人，你说我要去为主做更大的见证，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举不动十斤反而举动了100斤的那种举重运动员，有没有这样的运动员？很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所以我们要进行这种操练，真是使十字架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记号，成为我们生命的能力，使我们在十字架能力的激励下边，在今天这个黑暗的世界，充满诱惑的世界，甚至在我们的教会里边，为我们的主做那荣耀的见证。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